好，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里面讲的这个功德，说要去讲《如来藏经》哈、哦。那佛讲的是说要受持啊、哦，你信受嘛哈、哦。持的意思是说啊，你能够对这个不对这个如来藏，你不会说哈、哦、啊、不记得它就持嘛哈、哦。你信受还能够忆持，接着呢要读诵啊叫。这个说你去读诵它嘛，就是你去读诵这个《如来藏经》，书写就好像我们现在印经嘛，对不对哈？供养，你对这个《如来藏经》供养，供养的话就是看你是，就是怎么样去去跟人家结缘呐、啊，好、哦，那广为人说《如来藏经》，广为人说《如来藏经》的话哈、哦，意思不是。广为人说哪个是如来藏，对不对？可是刘禅两个，他以这个经文呢，以这个经文为凭据，说要广为人说，把叫人把如来藏找出来，这个不是佛的意思啊。广为人说，意思说这个你看有这部经啊，因为你印经，要人家被动的看嘛，哈。你书写印经，你读诵是你自己嘛？你自己让自己能够哎啊，这个如来藏经的意思是什么？自己读诵嘛。那为人解说，为广为人说，也是把这个里面经文里面的意思而说。可是佛在讲这个如来藏的时候，一向引附而说啊，也就读这本经之前呢、啊，这个善男子、善女人是懂得佛意的，他是完全了解。佛他在传法，他的那些方便善巧是什么？完全懂得嘞，因为佛在经典里面从来没有明说密意啊，他都要知道这个道理的。所以弘法的人哦，不是说哈、哦，我只要懂文字，我口才好啊，我懂一点这个什么是佛法，我就去弘法了，还要对这个对这里面的一些佛的本意是什么？佛在弘法的时候，对佛弟子教戒的地方是什么？什么因缘该说什么法？什么因缘该用什么方式来弘法？哎，这个可不是我们一般人所知道的哦。所以说，这个去广说如来藏经啊，所获功德不可计量啊。这刘禅就把它想成说，我为人广说，为人把如来藏讲出来，把如来藏讲出来。是什么是如来藏？把你讲出来，让你知道，你再去讲给别人听，那你就功德不可计量，这是他的本意的。那我们说这就是坏法，这完全是破坏佛法，把佛的意旨曲解掉了。这个怎么会是功德呢？真正的功德就是要还是一样，要在不违背佛意、不违背法、平安的情况之下。啊，你说啊，你印这部经典，把这个经典印去流通，印去给人家知道，那好啊，让人家有机会信受嘛。那为什么有功德？因为这个功德来自于说，这个你因为这个因缘，让这个人信受以后呢，他将来因为这样子，这一世读的不一定正式开悟啊。他信受如来藏啊，在未来世、来世，哎，他就是有这个因缘开悟，开悟以后，这里面才产生功德，而不是说你讲了以后，他马上知道啊就有功德。那这个功德，你说我跟你说了，我就有功德，他信受了，对不对？他信受了以后，当然那一份功德就因为等于他将来能够以此不退，对如来藏信受，啊、哦，不会去退回到六世论，就有这样一份功德嘛，让他不会退到这个邪见外道去。那因为这样子，当然那就是你今天把这部经给他的功德嘛。那这个功德意思就是说，他因为在这个道业上产生的嘛。那我们说功德呢，自受用多，对不对哈？那这里面就是说，因为他人在这个法身慧命上这里呈现出来，所以你才有功德啊。你说给人家听，那你的自受用在哪里？所以我们说功德基本上呈现在自受用， 自己的解脱时候用上啊、哦，因为解脱道里面的断我见也有功德啊，是什么功德？解脱的功德嘛，自己解脱的功德嘛。那在佛道上的这个所谓开悟，自己的功德我刚有解说了，哎，同时你可以一直这样，然后呢去行这个无住相布施，那这里面当然就是执福啦。而这个福建立在这种功德上，所谓佛不佛福德不可思议。可是这个里面的功德也是一样，能够因为这样子让这个佛的正法啊、哦，因为这一个人信受，接下来那个人信受，佛的正法能够在这个人身上产生信嘛？这样的功德才这里呈现功德。那自己基本上你把这个经啊、接引给他，请问那个功德自作用有没有？好像还没有，而是从别人身上这里呈现出来的，来了解这个。所以我们说在这里面呢，你不能说哎呀，那这样的话这个佛说啊，供养那么多佛，功德不如读这一部经所得的功德百分之几。那你自己读经，我们说这一个是自己读经，第二个是广为人说嘛，哈，自己读经如果因为这样子信受了，信受以后将来在善知识的教导下你开悟，那当然那个时候才呈现功德，这样知道吗？自受用啊，信受当然是信根嘛，善根，那可以讲那是善根的功德。可是真正的自己自受用的功德要到开悟啊，好、哦，所以我们说这整个内涵啊，没有他讲的那么简单，这还有分啊，你自己受持读诵，受持读诵书写自己的这里所获得的，那将还有一方面是你去把这个经典流通给别人，因为别人获得以后，或是说你有机会说一下里面意思，虽然你不敢解释经文，可是念出来给他听，他一听就欢喜，欢喜以后他在这个法就能够信受，对不对？他因为他信受，在他身上产生功德。所以要能够了解这个道理，而不能一味说再多供养那么多佛，功德不如读这一部经。供养那些佛是这些佛的福德是一定要有的，否则能够听到这部经。只是譬喻上来讲，就是说能够这实证啊，能够实证在佛法中实证是很重要的啊。啊，实证之前的这些供养诸佛的福德啊，这些培植正法见道所需要福德都是必要的啊。虽然在那个时候来说你见到的功德比起来两个不能比，可是如果没有那个基础，你就没有这一项功德啊。虽然佛说有这个较量，可是佛从来没有否定啊，佛一直鼓励大家要去供养诸佛，要去行菩萨道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，不能像他这样子啊、就来说那你看这样子的话不如你读如来藏经，所以你们现在都是在修功德嘛。所以把那些听他讲课的人像讲的这样子，真的就是等于说哈、哦，好像都飘起来了，好像轻飘飘的，不知道不知我是谁了啦，啊、哦，不知道的话现在已经被骗得头昏脑胀，不知道，因为这些都是笼罩人嘛，欺骗人嘛，不是真实就骗人，对不对？不是真实语就是骗人嘛，所以他。其实里面都是不如实语的多。那我们现在呢要来讲到那个31页最后一页，让大家知道这里面的一个差别。31页呢，刘灿良在讲大方等如来藏经，他说和合僧，什么是和合僧？我们古代僧团是共修的，大家一起共修，像我们这一班是不是共修？但是有人在这里面鼓动两舌，搬弄是非，让我们这个共修的团体破裂，叫做破和合僧。大家知道僧团不是随便讲讲的哦，你可要实质才能叫僧团啊。请问他们是不是三宝弟子？
是。
那不是三宝弟子就不是佛弟子，对不对？
是。
啊，是不是菩萨？
不是。
啊，不是菩萨哪来僧团？不是僧团啊。所以 他们会说，哎，你不要来把我们的人拉去听正觉的法，这样你就破口而生。其实不是，这样子在救度众生，因为他不是僧团嘛。今天有人说，啊，你们把这个别的寺院的人拉来你们正觉听法，你们就破口而生，不能这样说。也就是今天破口而生啊，有一些道理，你们应该看这个，我们说破哎，那本叫什么小册子？啊，哦，破结魔生的那个小册子哈，那小册子里面就有讲到二圣的破生跟大圣的破生的不同，对不对？哦，大家要看，那这僧团是指在菩萨僧团里面，或是在二圣僧团里面，而且菩萨僧团从来不会破裂，因为菩萨僧团从佛世以来从来没有破裂过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一向一止一正法，还要另立什么法吗？小圣为什么会分成很多部派佛教？因为他们解脱道的法已经不真实了，他们已到后来已经没有实证的阿罗汉在里面，因为都入于涅槃去了嘛。到后来都是不知道这个真实解脱法是什么。最后呢，这以自己的这个戒里面的辨别是非，哦，这样的戒应该是有犯，这样的戒应该没犯，啊，解释不同以后呢，大家意见不同就拆了。我跟你的意见不一样，这样应该有犯，你说没犯，我说没犯，你说有犯，啊，意见不同就拆了。大部分都因为在戒律上的争执，所以僧团破了，所以才会分成好几部，哦，什么一切有部，什么部很多嘛，部派佛教里面到最后都是因为法没有一个真正实证的法，接着呢，在因为没有实证的法，戒律上就会解释错误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戒不离法，哦，戒不离法，我们说法戒法毗奈耶嘛，哈，哦，戒本身不能离法，离法以后这个戒就随你解释了。那随你解释的时候，当然是各有所喜好嘛，哈，哦。我想的这个这样才叫戒啊，你讲的那个我不听，僧团就破了。所以小圣才有破僧啦，僧团就自己去另立几个人出去说啊，我们这样子，我们来当做我们的结盟的内容，那我们就依照这样子啊，来布萨，那就分散了，僧团就分散。可是菩萨法从来就是一个以如来藏为底体，以菩萨戒为依循，没有得分啦，对不对？所以菩萨僧团从来没有分裂过，哎，欸。过去是过去好几世，你去看哈，从佛世到现在，从来没有看过菩萨僧团分裂，对不对？哎，没有，哎，你看那些啊，这个经藏里面，你看哈，没有看，你读不到说菩萨僧团有因为怎样破合而生的。但是我们那个菩萨破结魔僧里面的册子就对于我们今天解释。你所犯的是犯了什么样的戒行，你不认同，不认同以后提出质疑，让这个结魔僧本身不能继续啊，担任这个结魔的任务，就破了这个结魔僧本身的任务了嘛？那不就是破大圣的破结魔僧是指这个部分呢？也就是说今天导师是我们的戒师，对不对？导师是我们的戒师啊，那他传戒给我们，对这个戒呢，这样子有犯，这样没犯，由导师来说啊。可是导师说不是凭自己喜好说啊，因为要能够传戒，要有能力来定这有犯这无犯，没有能力定的话，不能当戒师的嘞。记得这在这个戒经里面有说嘛，哈，你不能制定，你不能说这个戒是犯重戒轻戒者，你就说你要当人家戒师，那这个是犯戒的。所以要能当戒师，自己要有能力啊，来说这样的戒这是有犯没犯，犯轻犯重，要有这个能力。那今天导师来说这样的犯是属于犯这个破合生大圣破结魔生的戒，他不认同。不认同，来跟他解说以后，哦，他仍然不认同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啊，他就继续去诽谤这位 主持结摩的这个菩萨僧，让这位菩萨僧不能取信于人，认为说你说的都不算，你说的都是违反那个事实。啊，如果说这个事情成功了以后，那破结摩僧就是众戒，就是上品戒。可是因为上次是没成功嘛，所以是下品嘛。但是还是有这个事实呈现出来啊，可是别人以小圣的这个立场来看，他就不认同啊，来质疑啊，所以才会有那个册子出来啊。那这个人现在也离开我们同修会了，来质疑导师的这个人也离开了，因为他仍然质疑导师判错嘛，他认为导师这样判是写历史嘛，将来会被人家当作历史的话说，说你没有这样一个戒，你判这个戒嘛？他已经离开我们同修会了，所以我们说，这个菩萨僧团里面没有破和僧这个事，因为一样是以这个共同的法啊、哦，同时呢以共同的菩萨戒在学习，所以僧团不能局限于二圣的那个情况来说。但是呢，刘灿良这里部分他这样讲，因为他既不是佛弟子，也不是菩萨，怎么说？里面人家，比如说了哈，我们现在跟他说，哎，你们学这个，跟他听刘灿良讲这个法哈，错得很离谱哦，他这个会坏了你们法身慧命哦，啊，他会说，你看这个人来两舌，来破和僧，那你跟他说不是，他如果这样指控你，你要说不是，你们不是僧团。哦，你们不是僧团，那没有所谓破僧的事。他说问你为什么，你就把这个道理告诉他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最后就说，经历了这几天啊、大家能够了解，当然这个刘灿良的这个误错的地方、曲解经文的地方啊、误导学员的地方，是一贯道本质的地方，一向不如实语。你看他讲经典不是佛说，他说是佛说的，那经文里面的佛的意涵他曲解的意思，所以他在解经文的时候也是这样说，事相的时候不如实语，同样不如实语，所以都是呈现出来是没有诚信的一个人格，完全没有诚信，因为说的话都不可信嘛。好，那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们说跟他学的人能够认清这一点，那赶快导正，赶快修正，忏悔，那这个未来呢都是看得到希望的。可是如果没有，那未来我们就觉得很可悲，因为不是只有这一世很可悲，未来世也很可悲，将来他回到人间来继续学正法，遮障非常的重。好，我们已经解释过遮障非常重，非常的重。那么呢，可是因为这个因缘，所以可以让大家听到这个错误的法啊，正确的法是什么？所以大家在这里也升起了很多等于说初分的责法眼啊，他能够懂得这个学法里面有一些差别处在哪里。啊，经过这一次以后呢，我相信大家在看导师的书，应该会更加的欢喜。你会发现到说，真的导师讲得很清楚，没有那种似是而非的东西。好，那跟这个佛的经文里面的两个一比，都讲得很精确，不会离谱，完全没有错解的地方，这个是你完全可以比较出来的。那么在等于说安住于这样的导师施舍这个方面下来学习，你会觉得很放心。好，那不管你在什么时候，你就不会担心啊，不会担心说这一世未来世你都不会担心，那就是持续这样安住来修学。那我们呢期望呢，未来我们能早日再有这个一次共聚的机会，好吧？好，到这里。